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能够达到我们人生应该有的一个追求的。第三，我们最后的归属在哪？也就是人死了以后往哪儿去啊？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思考都在问的问题。但是如果要从人的角度用人的智慧去回答，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我记得当时我刚上大学不久，就碰见我们系的一个副系主任，他把我叫住了，他说你也是到这儿念书的吗？我说是啊。他看着很奇怪，因为当时十七岁一个小孩子，个子比现在还小，可能不像大学生，他把我叫住，我说我是。他说念生物系，我说是。他说你既然念生物系，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告诉我人是什么。要活了十几岁真没想过呀，可你学生物系，你要学生物你首先要知道人是什么吧。当然我答不出来，从来没想过。最后他说我告诉你，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我听也听不太懂，他就听我解释了。他说人呢，就是一根气管一根食管再加上一口气儿，明白了吗？似懂非懂，觉得有一定道理。人活着就得吃饭，人活着就得呼吸，对不对？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儿，这个气儿打不上来人就没了。可但是总觉得怎么能够把人简化到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了哈，这太机械了，觉得。再一想啊，肯定不对。牛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马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对不对？当然人是有两个管子一口气儿，但是你没有说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我们如果要谈人的定义，就是说这个定义只能适合于人，而不能不适合人以外的任何生物，这就叫人的定义，对不对？所以两个管子一口气儿绝不是人的定义。那可是人是什么呀？我自个儿也不清楚啊。再说我刚入大学，他已经是副系主任了，我这好像在辩论呢，但是我自个儿也没想清楚。后来啊，我就开始去查资料，只有翻到了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语词典。哦，一查人定义非常的清楚。人是什么？我说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这个答案可能是中国大陆几十年不变的标准答案。人怎么来的？猿猴变来的。猿猴为什么会变成人？劳动创造了人，对不对？原来猿猴是四肢爬行，因为要劳动要使用工具，所以呢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原就从爬行到半直立半爬行，最后完全变成了直立人。你看到处都是大幅的图画，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在讲进化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样的进化，所以人呢是高级的动物。实际这并不是达尔文的思想。达尔文当初在创立写《物种起源》的时候，他认为进化根本没有方向，他说生物都在变，环境呢是一个筛选的筛子，叫物竞天择或者是自然选择，你适合这个环境你就留下了，不适合就淘汰了，就这样。你在这个环境适合，你不一定在那个环境适合，所以呢他说这个进化本身没有方向性， 没有我们人所谓的好所谓坏所谓低级所谓高级这个分别，所以他认为人所以不管任何动物它能够存在都是一个随机的机遇，无论高没有高级低级的区别。所以从达尔文的思想来看，人之所以为人，也就是进化的产物，是完全是偶然的一个碰巧。人绝不比比一只老鼠比一只兔子高级，没有什么高级低级的说法。大家想一想，如果人真是从猿猴这样随机进化来的，那我们再谈人生的意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猪也要谈他猪一生的意义吗？他不过就有吃有喝睡觉，长大了就让人吃了就完了。所以如果人只是一个动物，根本没有必要谈人生的意义。所以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甚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就是在人是什么问题上解决不了。他认为人不过就是一个高级动物而已。大家知道罗素哈，罗素是英国很著名的一个数学家、哲学家，也获得诺贝尔奖金。有一次他聚会的时候，他的一粉丝就问他一个问题。这个粉丝是我回大陆才清楚的，还不大明白什么叫粉丝哈、啊。哦，原来就叫 fans 啊，就叫粉丝。后来听说不仅有粉丝，还有钢丝哈、啊，反正就是说铁杆的跟随者了哈、啊，拥护者。所以罗素的一些粉丝就问罗素说：“请问人生的意义何在啊？”罗素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哦，他的一些追随者呀，高兴呐、啊！你看这个大师回答的多么的机警，多么的幽默呀！实际什么都没有回答。这不就像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他说。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呢？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呢？问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那你能够想象这么一个著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为什么对人生的问题采取这个态度呢？因为他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认为人就是一个进化来的动物，既然是动物你还谈什么意义，有吃有喝这一生就过去了。那我们活在世上干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圣经里哈，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除了大卫这个王以外哈，非常爱神忠于神的这一王，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所罗门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当初他成为王以后，神问他你要求什么，他不求金银财宝，不求名利，他求智慧，他需要神给他智慧，就活了。这个人就所罗门就变得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君王，世界各地人都来听他讲道，最后也非常的富有啊，他所有的器皿都是纯金打造的，那银子啊就像石头一样，在他的宫殿里面，就是这样嫔妃，最后1000嫔妃啊，后宫里面就是几乎是享受了人间能够享受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可是呢，最后他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一卷书，在圣经里叫传道书。传道书他就谈到人生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连说了三个虚空。这就是犹太人希伯来的这个文学哈，用三重的这个重叠词来表示极度的虚空。他享受了这么多的荣华富贵，最后他就一切都是虚空。 那么犹太的拉比，所谓拉比就是犹太的教师，就把他们就认为根据传道书所谈到的一切的虚空，他们认为是一个七个虚空啊，七度的虚空，因为在犹太人里边，七是一个代表一个完全啊，是完全的虚空。他们怎么能解释呢？犹太米拉比就说，他就是人生呢、啊、有七个阶段都是虚空的。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一岁大的时候，这孩子当他一岁的时候，想象一好像是一个王子似的哈，成天抬着背着啊，集所有的爱于一身，然后很得意的。第二个阶段呢，是指他两三岁的时候，这个王子呢就变成一个小猪子儿了，走路还不太会走，就四肢爬，到处爬，现在垃圾就往嘴里放，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该吃不该吃哈，那就变成一个小猪了。这是第二，这是完全是虚空的。第三阶段到了十岁，蹦蹦跳跳，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羊羔，但是这个时候最容易迷路，也是一种虚空。第四阶段呢，他们说人到了二十岁啊，到了弱冠哈，这期间以后就开始情窦初开，就是为了情去受了很多的哈、啊，这个追求配偶，然后呢很多的伤害失恋啊，就非常的虚空。这是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啊，第四阶段第五阶段结了婚了，这王子呢就变成女子了啊。这为什么呢？你就结婚以后有就要为家庭奔波，为家庭去生活去辛苦。第六阶段生了孩子，就变成了一条当家狗，成天护卫着自己的小狗啊，到处去哈护自己的孩子，变成了小狗。第七阶段转眼人就老了，弯着腰如同一只衰老的老猿猴。他就拉比哈、啊、就谈到人生就七个阶段，但这个很形象。最近我去大陆啊，听到一个很形象的大陆的新的民谣，从零岁到一百岁，说的简直形象极了。他说零岁是什么？哇哇出场了哈，哭着就出来了。十岁呢，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彷徨。三十岁基本定向。四十岁拼命打闯啊，努力去工作。五十岁回头望望。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最后呢，他的总的标题就是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哎呀，当时我看了听了以后，真是他在把这个人生啊，就这个无奈哈、啊，这种彷徨，这种无助表现的淋漓尽致。你不管你是谁，你再大的官，你再富有的人，再名气的人，再有权势的人，你最后大概都是这样啊。在这一点上，好像是人人平等。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真是这样，你说我们人活在世上干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啊？我们有时候忙的都不知道我们在忙什么了。所以我们常常说是吧，忙忙忙，开始是忙碌，后来呢就变成了迷茫，最后呢就变成了盲目，完全看不见了，瞎忙。就人活的世上究竟要干什么？什么样的一生就让我们能够满足？今天我会发现成功的人也不满足，那不成功的人更不满足，有钱的人也不满足，没有钱的人更不满足。你会发现吗？就不知道我究竟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生要得什么。 我心里才真正能够安静。第三，人的最终的归属在哪儿？唯物主义者就说，人就是动物，就是物质，所以人死如灯灭，生就意味着死，生命的活动就是加速死亡，所以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哲学家呢，就拼命的回避这个问题。他说啊，当我活着的时候，死亡是不存在的，当我死了，我是不存在的，所以呢，人生和死亡没有关系。你听到这些都觉得很玄乎了哈，总是去回避。真的人死了以后，人死就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吗？如果真是这样，大家想一想，我们如果按照进化论的观点，我们人是从猿猴变的，是一个动物，活在世上忙忙碌碌几十年就过去，死了以后呢，又死于虚无，什么都没有，从虚无中来，然后再回到虚无中去，只剩下中间这一段了。中间这段怎么过呢？我们也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那当然我们人就非常的困难，这就是人的困境。因为解决不了我们人来到世界上干什么，所以我们就会感到人生短苦啊，几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看中国的这个词人苏东坡哈，他曾经写过一首词叫做《赤壁怀古》。那当初他是在写这个当初赤壁古战场哈那一场这个大战啊，因为在火烧赤壁以前，基本朝啊魏国是占绝对的优势，东吴和楚这个蜀国都是占劣势。但是后来呢，因为是借东风，对不对？借草船借箭，一下火烧草坪八帅，这时候一下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所以当时呢，这苏东坡就去平掉所谓的赤壁古战场，实际那个地方也不是当初赤壁真正的地方。他就写了一首非常著名的这一首词来悼念，啊，这首词写的非常的气势磅礴。这个描写当时赤壁那一派惊涛拍岸的这个状况啊，写得非常的这个好。但他最其中就写哈，他说：“遥想公瑾当年，小俏出嫁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啊。”他就谈到当时周瑜哈，在这个挂中郎将的时候，谈笑之间就火烧草坪八帅。但后来呢，话锋一转，就谈到多情人生如梦，多情人应笑我早生华发，悲从中来。为什么？因为当初火烧赤壁的时候，周瑜才24岁就挂了中郎将，可是这个时候的苏轼呢，被贬官到黄州做了团练的副使，他已经48岁了。他一想到人家周瑜24岁就成就了这样的事业，我都48岁了，还有什么想的？悲从中来。实际苏轼在整个中国文学上的地位是很高的。那在我们眼里，周瑜是很成功嘛，意气风发。可是周瑜呢，呵呵的被诸葛亮气死了，对不对？最后他临死以前，寄身何身语啊。寄生了诸葛亮，还是我周瑜干什么？因为他什么计谋都逃不过诸葛亮的干法。诸葛亮很心疼吧？哎，诸葛亮也是郁郁死在外乡，因为刘备过世以后，他受命托孤哈，让这个阿斗来继这个蜀国的位置，但是阿斗 不仅不理朝政，还听信谗言。诸葛亮亲自带兵在前边征战，就希望能够完成统一的霸业。后来几道金牌把诸葛亮调回成都，可是呢回来根本就没事，几次下来战绩完全一无干，没有了。最后诸葛亮郁郁的把兵权交给了姜维，死在外乡。几年以后蜀国就被曹兵所破。曹操应该很可惜了吧，但是曹操在党国心里怎么说啊？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是又短又苦啊，你看了以后觉得出什么问题了，胜利的人也觉得没有用，失败的人也没有用，那究竟人活着要干什么？我们今天好好想过这个问题了吗？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干什么？所以由于这几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无论我们今天是穷是富，是有名气没有名气，是有权利没有权利，我们同样面临几个大的困难的问题，我们无法跨越。无论是谁，第一，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一定会非常的忧虑，没有平安。我们常常说我谁都不靠，就靠我自己。实际哪能靠得住啊，自己很多事情都需要靠环境靠别人的。我们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大学升学考试，高考考完了，考完再等，等什么呀？等录取通知书呀。那为什么要等？你自个儿对不了啊，你不是你想上清华就上清华了，那看清华收不收你，对不对？你是分考到没有，所以你自个儿对不了的。出国又在等，等什么呀？等签证啊。到加拿大来，加拿大政府给不给签证？为什么要等？因为你自个儿定不了，你想有签证就给就有签证了，那政府给不给，对不对？然后毕业了就开始找工作呀， interview 啊，为什么要等？那公司要不要你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实际自己根本就定不了，我们怎么能可以说全靠自己啊？今天这场金融风暴是谁能想得到的？没人想得到。为什么？因为当初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房地产房的价值只能升不能降，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泡沫，越来越多的包装，结果都是空的。但是当房地产一旦走下去，整个大厦全部塌下的，谁能想得到啊？会这么厉害啊？9月15号，去年的9月15号，刚才就是 Lehman Brothers 就是李曼兄弟倒塌的那一天，就是金融风暴的开始，刚刚过了一年。你看现在全世界用了多少的钱来救市啊，感谢主啊，现在经济似乎是到点了，但是复苏的前景还要走很长的路。谁能想得到会出现这么一档事呢？谁当初能够进李曼这个公司，那就是铁饭碗了，金饭碗了。可是没想到最先倒下的就是他，所以好多东西是不可预料的。这十几年呢，我在不同的地方去讲到，看到的情况太多了。大概十几年以前，有一个从大陆来的学生，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就拿到学位了。所以呢，他就想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啊，一起吃一顿饭来庆贺一下。结果呢，他就开车要去这个城市的超市去买一点肉类啊、蔬菜啊等等这些，就没想到呢，他的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一个轮胎爆胎了，爆了。他没有爆车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学生都没有那么有钱的哈，都是旧车，是一下轮胎爆了。他没有爆胎的经验，他不知道出什么，他知道是出事了，不知道出什么事。结果呢，他就把这辆车停在就在高速公路上就停下来了，而且他也不看后边， 他一开车嘛就要出来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儿。你想几个难一直往前走，他在一个难上停了车以后，他突然把车门打开，他出来就这边后边一辆车一下就过来，人家根本想不到突然会从这个车里走出一个人来，结果连刹车都来不及，当场这车就压过去了，当场压死30岁。也是十几年前了，有一个学生从夏威夷转到我现在所在的 Milwaukee 来念书，刚来的时候没有车，所以呢他的同屋啊就开着同屋的车带他出去买东西，也是这个车到了路上，那个 CV joint 啊，你这是钢铁城啊，离这么近哈，就是那种就是方向盘和那个轮胎的一个驱动拐弯连接那个 CV joint 一下脱开了，也就是这个方向盘完全失控，方向盘一个劲儿转，轮胎不转，就完全失去控制，结果这东拐西拐东拐西拐，就一下这个车就碰在一个水泥电线杆子上，一下就撞过去，结果呢一下就把这个水泥电线杆就撞倒，倒下来以后当刚好倒到这个车顶部，倒压的车顶刚好在这个女学生的头上，当场压死，26岁。谁能想到那个时候他的父母正在这里面来看他，呼天不应呼地不求，完全不认识人。结果我们教会知道以后，就用我们教会出面替他办理的一切的后事，分文不取。结果母亲看见了人生的短暂脆弱，看见了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把他们吸引到教会，他们开始来听道，来参加聚会。后来父母先后决志信主，最后把这些亲戚朋友20几个人全部带到主里。那这对父母早就回到大陆了，现在在大陆办家庭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老说我们要掌握明天，我谁都不靠，实际根本做不到。今天我们可能样样都有，明天就可能一无所有，有变化快节奏快，把握不住心里就着急啊，没有平安的。任何事情有了结果，好结果高兴一阵儿，坏结果难过一阵儿就过去了，就是不知道结果最难受，吃不香睡不好。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有多少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是不难受啊，怎么不困难。第二个迈不过去的坎儿是什么？我们人绝对不可能从物质当中得到最终的满足，这是很奇怪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从小开始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蓝图啊，编写了一个梦，我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什么方向发展，我人生的目标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就会想，哎呦，当有一天我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一定就满足了。达不到目标当然不会满足，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便按预定的目标达到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满足是那么样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忧虑新的压力所取代，然后再去奋斗，再达到一个目标，你会发现那个高兴还是那样的短，然后新的压力又上来了，得到了也觉得好像这个似乎并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十几年前哈，我们中国留学生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那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北美，什么样就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了呢？ 就成功了呢？叫五子登科，先有了学位，有了豹子，然后呢有妻子、孩子、车子、房子，这五个子都有了，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这就我们达到目标了。是，但五子登科的时候是会高兴一阵了，但是空虚很快跟着就过来了。我刚在美国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250块钱，叫 Ford Granada， 还是手动的，现在这牌子都没有了。不仅是买一辆250块钱的手动车，而且还是和别人合买的。一方面是没有钱哈，第二呢，在国内从来没摸过车，又买的是旧车，那万一出了毛病怎么办呢？你俩人合买吧，起码有个商量了吧，那怎么修？那都是自个儿修车呀，几个砖头垫起来，砖到汽车底下去修啊，换阴机都是自个儿换的，那是不知道怎么那么大胆的啊。我记得那时候，后来86年我通过了，在密西根州立大学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马上就拿到了一个，就是一个 interview 的机会，面试就在 Ohio 大学。结果呢，86年的12月份，我开的这一辆250块钱的福特车，从 East Lansing， 密西根，咚咚咚咚咚，一直往 Ohio 开。那时候下的大雪呀，很多的车都打雾，都不敢开，就停在路边上了。我这250块的车，咚咚咚咚，一照开不误，啊，开到 Ohio 大学去 interview。完了以后，咚咚咚咚咚咚咚，又冒着大雪开回来。哎呀，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那时候就不知道胆儿那么大呀。250块钱一辆车，你平常天气好开开，近距离开开还可以吧？这么恶劣的天气还要跨州去开，这现在真是感谢主啊！感谢主的看顾了哈。虽然那时候还不认识主，但是主一定是在看顾之中。后来我们一直到90年代初期，我们才买了第一辆新车。啊，当时爱惜的很啊，成天去洗呀，成的每一天去洗，每一天打蜡呀哈，洗完以后就开始省蜡，就让它能够照见人影了。去停车的时候啊，东躲西藏的，啊，总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哈。因为离得太近，别人一不小心开车门就把你车撞坏了啊！到处去堵，实在没地方，争取停到一个靠墙边的地方，起码他只能碰一面吧啊，那边他碰不到。或者说，实在你也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怎么办呢？努力的想办法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啊，因为他车好嘛，所以他开车门就会比较小心一点了啊。他不是怕把你的车撞坏，他是怕把他的车撞坏了啊，所以哎，你就可以安心了。那个两个门的又大又破的那个车，跟你讲，枪是不能停的啊，他不就叭一开，你的车就撞坏了。就这样小心翼翼啊，一年下来一看车底伤痕累累，到处都是坑。为什么？你停到一辆好车旁边去上班了，一会儿那好车开走，一辆破车开进去了。你怎么能老蹲在那个高压机旁老去倒车吧？你不是还得干活吗？哇，心疼的要命。你再过2-3年，这车体生锈了，发动机出毛病了，那爱惜的心就不那么多了。有时候一个月洗一次都少了。我那第一辆车是白的，特别显脏。哎呀，后来说不行，没下决心，明天继续。可是今天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能洗，一洗一下雨车就脏了，你连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了，到那时候你说那车会能成为我们人心的满足吗？不过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对不对？那你们这地方和密西根是和我们威斯康星是一样的，冬天雪很大，那有的车就停在外边，他没停到车库里啊，一下雪都是半尺一尺的雪，你要开车的时候一般我们就把雪扫掉，就再开吧，有的就懒到那个程度， 他不愿意扫去，不愿意扫去又看不见怎么办呢？用那小塑料铲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小一窟窿眼啊，后窗户铲这么小一窟窿眼，就这咔就这到处一路走，带着一车的血到处乱跑。那你说这个时候那个车还能成为你的人心的满足吗？绝对不会，是不是？从住的公寓搬到买的房子也会很高兴，你一下看见房子这么明亮哈，这么多这么大，前后的草地，哇，高兴得很，夜里睡不着还起来看看。但是你住了三个月，住了半年，也没觉得这房子有多大多好了。你看别人的房子比我们还好，心里马上又不平衡了。你没发现吗？我都计算了一下呀，在北美能够住房子时间并不长，40年到45年一般来说。为什么？一般的买房子什么时候？毕业了，对不对？有了稳定的工作，建立了家庭，甚至有了孩子，这时候大概30岁、35岁了，开始买房子。且不说你辞掉工作配不出这个房租，你要卖房子，就是一直你能配的 marketing 一直配，做到70岁、75岁做不动了，很多的那个 yard work 做不了了。你看现在我这住家是1/4 acre，前后的草地很大，我都是买一辆拖拉机在剪草啊，现在啊，拖拉机剪草就坐在拖拉机上，哇，都剪过去了，这都还比较好。秋天的扫树叶啊，真是辛苦极了，因为几十棵树啊在掉，第一辆搬进去的时候，那草地上你扫也扫不动，在草地上要爬着一点一点搂。后来说第一年干脆不扫了，因为第一年我们都10月份才买的房子，装修好以后来不及扫树，而是说一下雪它一腐烂不就变成肥料了吗？啊，哎，就没扫第一年。第二年呢，雪一化，那叶子好好待在草地上，因为那天很冷，它不会坏，所以你还得一点的搂好了，装在袋子里，要到指定地方去倒。几十棵树，今天这个树掉完，明天那个树来回掉，它不是同时掉完一下就扫完就完了，是吧？所以一到秋天，一有时间就在搂树叶。那简直是觉得苦不堪言呢。租房子有没有好？是好，可是也带来很多的难处啊。冬天的下大雨，你知道吗？我们的拽物也很长啊。再冷那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吹雪，否则你车根本出不去啊，上班上不了了。有的时候一呛风，整个那个雪全部都灌在衣服里边了，也不知道是汗呢、啊、是雪，那就觉得很苦。所以一般你要做到70岁、75岁租不动了，做不了这种院子的活怎么办？要把这房子卖了再搬回公寓去住。我们1994年从我们在 Milwaukee 一个 apartment 群搬出来，买了我们现在这栋房子。然后这个房子房主呢把这个房子卖给我们，搬回我们住在那 apartment 去住。大家想一想，我们人生活在世上百十年，就是为了住几十年的房子，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吗？绝对不是。有人说，哎，有一天我要有钱就好了，啊，有多少多少钱，我什么事都能干，就解决一切问题了。真是有了钱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吗？恐怕不见得。钱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用好了有好处，用不好坏处很多。前几年有一个中彩奖的，一下中了3600万美元。后来记者就去采访他，说：“请问你中奖以后感觉如何呀？”他别提了，别提了，苦不堪言。他说：“刚中奖的那几天呢，就像在云里，在雾里，在梦里，根本不相信我怎么一下会有3600万美元呢？好像是在做梦一样，掐掐自个儿吧，还觉得疼，知道不是在做梦，他总觉得不可相信这件事。你好容易刚觉得相信这件事真的了，哎，过去八竿子都打不着，没有交往的亲戚朋友全来了， 人家也不说他要钱的，哎，只说哎，听说你中奖了，来恭喜你啊。那你心里明白啊，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我中奖的时候就来了，你用了3600万，人家要个3万5万总应该给吧。可是亲戚有远有近，你都给5万也摆不平，对不对？可是你要记到什么程度，要给多少钱呢、啊、又摆不平，所以钱也出去了，嗯，最后还捞一肚子的，大家意见还挺大。那剩下钱怎么办呢？一部分分给儿女啊，再一部分自个儿留下呀、啊、留下往哪放啊？炒股票啊，又怕炒输了怎么办呢？存银行吧，利率这么低，放在家里又怕来偷来抢。所以你看，海人都大富翁，在外边都穿一个劳动布，开一个破卡车，他不让你知道他是一个富翁，他不爱你了呢。你说钱抢了还行，最后谋财害命，连命都保不住。哇，就这个富翁今天会发现，原来人有钱以后增加了好多好多的负担呢、啊、这是我们一般人不会有的这种难过，对不对？像我们家经常都忘了锁门，你进去偷不了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吗？所以这些东西你处理不好，都会反倒成为一个坏的东西。是人很吊诡哈、啊，我们仔细想，我们拼命想得到这个这样这样那样，但真正得到了，我会发现我们事后生活不下去了。今天世界的很多有名的人，很多很成功的人，真是到了衣来伸手饭来张手的地步，要什么什么都有了，反倒活不下去了，最后怎么办？自杀。这个情况太多了。你说这不就是想要的吗？要了你反倒活不下去了，为什么？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要活，为什么还要工作的时候，他反倒活不下去了。所以有人说啊，人生是两大难处，第一呢是得不到失望，第二得到了绝望，没有希望。这听起来好像很不 make sense 哈、啊，但实际就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在困境当中，无论环境多困难，如果他还有一线活下去的理由，他还可以坚持活下去。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还要活，为什么还要工作，为什么还要努力的时候，他反倒活不下去。人就这样非常的吊诡，这是拼命想要的东西，真是要了我们活不下去了。所以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刻的伤害一个人，你就把他所要的一切金钱名誉地位权利全都给他，你就最深刻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听起来好像觉得很荒唐，实际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为什么？那么究竟人求什么呀？我们在世上一直奋斗奋斗奋斗，为了什么？这是第二的。第三，人的最终归属，真是人死如灯灭了吗？还是说人的肉体消亡以后，灵魂不死，还有生命的另一个形态的存在？今天很多所谓的无神论者，真是到死亡临到的时候非常的恐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死了往哪儿去，他觉得他们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大喊大叫，非常的恐怖。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转眼间就是百年。你小时候吧，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啊，要等到年三十得压岁钱，成天扳着手指头算天数了，今天几天几天，好像一天一天过得那么慢。今天呢，一年一年飞一样就过去了。 我体会最深了。为什么？要游子吟呐，这书上经常要签字嘛，要落款。现在刚把2009写顺，开始老是写08，可是早就到09了啊。现在09刚写顺，一看9月底了，马上叫10了。一年跟飞一样就这样过去啊。那时间过得快呀，快的叫人都感到害怕。文化革命大家都还记得，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开始的？是1966年5月2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子等7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当时我正在北大念书，后来我们研究生党支部就来通知我们说，大饭厅贴了一张大字报，你们都去看。当时我们一听就很紧张，因为除了57年反右以外几乎没有见什么大字报了，怎么现在大字报又出来了，而且是党支部来通知上去看了，所以我们都去了。因为当时我们从四星刚回来，5月22号才从河北省石家庄回来，正在写四星总结了，哎，这个大字报就出来了，3年以后就贴大字报了，然后我们赶紧去看，就一张啊，一张大那个纸，哇，虽然就一张纸啊，那个口气非常的激烈。如果那张大字报写的是对的话，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马上就是阶级敌人。哎，这不对呀、啊！这党委书记，而且陆军中将啊，陆平怎么一下变成阶级敌人了？我觉得很震撼。但是我们刚回来也不敢随便说话，就看见那两派哈，一派支持，一派反对，就在那边大辩论的，非常的激烈。我们在旁边看。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我说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到了。可是在我的心目当中，能想到的大的政治风暴不过就是57年的反右斗争，但是谁能想到那是整整10年的浩劫。就这样拉开了序幕。今天想起当时的情况，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那么惊悚。但是一算多少年了，43年都多了，43年弹指一挥间，人有几个43年了？恐怕有2个就不错了，一下就过去了，就这么快。所以我到40岁的时候都还没有信主，别人看见我都还是很积极向上啊，这个很充实的一个人。可是一到40岁就感到不对劲儿，心里起了非常微妙的变化。40岁以前吧，还特别愿意过生日啊，一到生日啊就请开 party 啊，请同学来庆贺一下，又长大一岁，又成熟一岁，就这样讲。一到40岁就觉得不对劲了。我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什么？人过30，天过5，啊，就好像人到30岁的时候，就像那个太阳开始偏西了，啊，从正最正中的就往西偏了。其实到40岁就觉得不对了，41天还是加法了哈，又长大一岁，又长大一岁，哎，40以后就觉得是减法了。过一次生日就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就少一岁了，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因为来日有多还有多长都可数了。如果活80岁，不过再过40年；活100岁，不过60年而已。看看前40年过得多快。如果一个人到40岁能够成家立业，就算不错了，对不对？事业有成，家庭也有了。可你一到40岁。马上你开始要面临衰老，面临死亡的问题。 而且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那有人说啊，人的前半生就是用命去换钱啊，拼命的打闯去挣钱了，后半生呢用钱来保命啊，这个营养药那个营养药的，拼命的保养身体。那人活着干什么？来回折腾什么呀？啊，有时候想到这个地方就觉得非常的无聊，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而是对死亡的问题，你是不敢去想，倒不是说怕死，你怕死也得死，对不对？也不用怕，就是我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封命成断气儿的时候，突然我整个从宇宙中消失了，就这件事情我接受不了，我怎么可能呢？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但是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你就是没了。我就是不能接受这个，虽然当时也是整个唯物主义啊，我没信主呢，但是才知道原来我虽然没有信主，但是神深深把这种永恒已经放在每个人的心里。火葬土葬，对我学生物学的人都没有问题。土葬火葬被烧成花了，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没区别。就是说我死了以后我整个就没有了，我说我不能够相信，不能接受，但是又不能想，唯物主义告诉我就是没有了。所以我怎么办呢？拼命去工作。所以我信主以前几乎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就希望多搞一点科研，多出一点成果，多发表一些论文，多一篇论文我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所以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我的论文，我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这就满足了。还是中文讲的人过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后来一想也觉得很荒唐啊，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你啊，你看很吊诡的啊，人的这个心态。觉得人生太快了。2005年我去伦敦讲道，讲完道以后呢，我知道马克思的墓在伦敦，所以我就想去看一看马克思的墓。当时我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牧师还有点奇怪，他说你怎么会想着去看马克思的墓啊？我说不管怎么样，马克思是真正影响了几代人的一个伟人呐、啊。我说想去看一看，他很理解。结果找了半天，最后呢找到马克思的那个马克思墓的那个陵园的黑 gate， 但是门票非常贵，一个人收1英镑，很小一个陵，外边看来很破的一个陵园，1英镑，照相机还要另外单另收钱。所以我们进去以后，进到的大门往左一拐，还就在那拐角的地方，就是一个灰色的四方形的大理石，很高。然后呢，大理石上边有黑的大理石雕着马克思的头像，所以很远就看见。我去了以后，就看看那好像还有几朵花放在那边。后来院里面只有几个人，后来我一问，大概都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去看一看。当时我就站在那儿，心里是浮想联翩的。我想如果我是40年以前站在这儿，我该作何感想。因为当时的大陆，如果一个人在死的时候被会冠以马克思主义者，那就是最大的肯定了。今天我站在这个老祖宗的墓前了，该作何感想了。嘿，当时很奇怪啊，我站在那儿实际什么都没想，脑子里就是曹雪芹那《好了歌》的一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 古来古往今来这些伟人们在哪儿啊？一堆一堆的坟墓都葬在这儿了，就觉得人就是人，人的东西没有永存的东西，就觉得这个永恒，渴望了这一个永恒的东西，但是得不到。所以后来我回来以后，就向医生分享，我说这个陵园怎么会卖这么贵的门票，实在是贵的都离奇了。后来一个朋友就笑着跟我说，他说马克思也许都没有想到，他死了以后居然有人会利用他的坟墓来榨取他最后的剩余价值。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件事情吗？是人死了以后他往哪儿去啊？西方的世界今天用在美容，用在健身，哇，这钱花的太多了。这样好不好呢？当然好，这样你可以更健健康康的啊，更多保持一点青春的活力。但是时间总是你留不住的，青春不可能长住啊。所以有人说，你即便这样的努力，你会发现自己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白天可以化妆，可以 make up， 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可以看见你很潇洒风流的先生一天比一天忠厚，中间变厚了。那没办法呀，人到了一定岁数他新陈代谢就会变的，你吃什么都长肉，喝凉水都长肉，那你怎么办？你会发现像这些行，你会发现人带来了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无奈。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我们人为了要填补这种空虚，心里总是有一种渴望，一种空虚，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填满那空虚，就拼命去抓身外的功名利禄，希望用这个来填满自己的空虚。所以今天的世界的乱的根源就在乎每一个人都想得，贪婪无厌的得，得权力，得地位，得名誉，得金钱，所以才会产生人际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这么多的征战杀戮、尔虞我诈，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不知道自己要用什么才能够让自己心里能够得到满足。这就是今天人面临的最大的困境。但是朋友们，这几个问题虽然非常的重要，人从哪儿来的，人活着要干什么，人将来最终的归属是什么，这几个问题是人必须要面对而且必须要有正确答案的东西。但是我们人如果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回答这几个问题，绝对没有办法，因为这几个问题已经超过了人的智慧，人没法去解决的。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今天我们很多人在编程序，对不对？做计算机的程序。那如果我去问一个程序，哎，你程序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这个程序你要干什么？将来你要干，还要做什么？程序能回答我吗？程序绝对回答不了，对不对？我要问程序是从哪儿来的，这程序要干什么？问谁？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谁编的这个程序？我一找到他，他全就告诉我了。哦，我是这样编的这个程序，编的这个程序的目的就要达到什么什么目的，他就讲清楚了。今天是同样的，我们要问人从哪儿来的，人活在世上要干什么？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也就是问我们的上帝，答案就清楚了。所以今天困扰着人类千百年的这些问题，我们如果真正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是一清二楚的。人是什么？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和二章七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第一个人。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人的定义是什么。首先，人是一个活物，对不对？有生命的活物。什么样的活物？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神的生气的活物。这就是人。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了一切的生物，圣经讲，但是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气儿。所以这个定义只能适合于人，不适合于人以外的任何的生物。大家想想，这个定义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强多了？因为这个定义是只有人才有的。耶和华造了一切的活物，只有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他的耶和华的生气，有耶和华的灵。当然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绝不是指神的外貌外表，因为神是个灵，是不具外表的。所以圣经的启示，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目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样受造的人，其中一项就是在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相似，像上帝，不是上帝。那么哪些道德属性上让人和上帝有相似呢？有这么几个方面，比如说自由意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掌管者，所以他是凭己意行万事，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绝对的自由意志，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所以呢，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他们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这样受造的人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他可以分析，他可以自己做决定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常常有人问说，当初神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呢？神说别吃分善恶树的果就不吃，那多好啊，省得他们犯罪还得连累我们。那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完全没有思想的呢？当然可以，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但这就不是神的形象。如果这样造了一个完全没有思想，神说什么就照办，就好像神造了一个机器人似的，造了一个洋娃娃，一按电钮，然后这边就 I love you。 神不需要造这种人，造的是要按照他的形象有相对的自由意志。但是很可惜，人就应用了神赋予他的自由意志，去误用了，来背逆神啊！在我下面的谈，这是第一。第二是人是圣洁的。圣经讲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耶和华我是圣洁。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良知或者是良心。有了这个律法在心里，就像一个尺子一个镜子，我们人就应该知道我们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这点很奇怪啊，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他们的制度文化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道德基本的道德律上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位真神，所以他放在人心中的道德律是相同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别人也不知道，但是内你就会产生内疚，你里面就有声音出来来批评我们，来谴责我们。这是人的良知，神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当作，哪些是不当作。第三，创造性。 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性，所以呢他把有限的相对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几千年人类的历史，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一直在发展，这是别的动物任何动物没有的。别的动物有可以非常奇妙的生物的本能，神赐予他的能够生存的能力，但是他绝对没有创造，没有发展，但人就不断的发展。这几年我回到大陆去啊，才发现啊，大陆的手机的花样啊，款式啊，比北美实在是好的太多了。我2004年第一次，很多年第一次回到大陆去上海，因为我在美国的手机在大陆不能用，所以我就到一个商店想买一个手机，他就问我，哎，你要什么样的手机啊？一卡的、双卡的、一电的、两电的，说了半天我根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在北美手机没这么复杂，是不是？他也很奇怪，他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那我想了半天，我怎么告诉他？结果我说那个我刚从乡下来。哦，原来是这样，来，我给你见识一下，见识他给我详细解释一电怎么回事，一卡怎么回事，讲了半天，我买了一个最便宜的，还花1000多块钱。这就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创造性。那请问除了人以外还有哪个动物有创造性？按照进化论的思想，类人猿和人的关系最近了嘛，亲缘关系。我们看见哪一只类猿，大猩猩、黑猩猩，有没有那天自个儿组装一辆像这个在汽车城也自个儿组装一辆小轿车自个儿开着跑的，有没有？绝对没有啊，因为神没给他创造的能力。第四，对神的敬拜。因为当人神把人造好以后，耶和华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一生下来他就绝对不可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所以人对神的敬拜是与生俱来的，绝不是像过去我们在大陆学认识论啊，是在这个人非常的原始、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对自然现象不能够解释，就把自然现象当作神明崇拜，所以这是原始宗教的开始啊。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这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呢，科学越发展，生产力越发展，人们就慢慢的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绝不是这样的。今天人类学的研究一再的表明，凡有人的地方，现在无论是先进的、落后的，是强盛的、是弱小的，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对神的崇拜。今天在北美，你们来到北美，来到加拿大，来到美国，那是强大的国家吗？2007年、2008年，就是去年，美国的宗教调查，每年他这一个调查报告，去年调查报告显明，在美国人当中自称是基督徒的还占76%，当然还有信别的宗教的，对不对？所以加起来到前几年为止，在美国的人口当中相信有神的人占92%，也就是说不信的人连10%都不到。那这样一个过去我们的模式和这个整个是不符合，所以人对神的崇拜乃是与生俱来，因为神就给了他这个灵，他一定要追求和灵和永生神的关系，他才能够心里满足。最后永恒，是圣经讲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每一个人都愿意永远的活着，不愿意死。所以对永生的渴求是每一个人最深刻的一个渴求，是别的任何东西不可以取代的。我有一次讲到这个地方，后来在听众当中有一个来探亲的母亲，他是在大陆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就下来找我，他说，冯先生，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死了以后我渴望永远活着永生，他说我没有这个盼，我没有这样一个渴望。我说是，我相信， 因为你是唯物主义者，你是无神论者，对不对？你相信死了以后不可能永远活着，当然你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就问他，我说那您是不是希望你百年以后别人老人纪念你，老人想着纪念你啊？他说当然。我说这就是永生在无神论在唯物主义条件下的反射，因为虽然你是肉体不可能永远活着，但你总是需要你永远活在别人的心。哦，他当时就明白了，当时他悔改清楚。所以这些就是人之所以为了这些这么多的特点。人和动物不一样，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在神的所有宇宙万物的创造中，包括对天使的创造，都不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西方讲到人权，讲到平等，讲到博爱，都从哪儿来？都是从圣经来的。什么是人权？天赋人权，这是神所赋予每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是从这儿来的。这个人权不是谁哪个人赋予谁的，而是神赋予每一个人的这样一个权利。这就是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在宇宙万物当中，唯独人这么渺小，这么短暂，这么有限的人，是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这样受造的人，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并且享受与神的同在。这就是人生的最高的目的，能够荣耀神，能够享受神与我们的同在，这就是人生的最大的目标。但是很可惜，神这样造了我们，我们却误用了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反对神，这样就带来很大的后果。人犯罪了，始祖犯罪堕落下来以后，整个神和人的关系完全破裂。这个关系，神和人的这个纵向关系一破以后，人的一切的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自己之间全部出问题。人和人之间再不是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杀。人再不是去爱护大自然、管理大自然、做大自然的好管家，而是为了急功近利去榨取、去索取大自然。所以大家可以看见整个全世界地球的生态的破坏食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且有的已经是不可逆转了。南极的上空的臭氧层已经出现了一个大的空洞，那臭氧层很重要一个目的就是屏蔽宇宙射线之直接的照射。所以呢，很多的生物学家、医学家预计在将来的几十年内，人类患白内障和皮肤癌的几率要大大的增加，这都已经不可逆了。那今天的温室效应、北冰洋的两极的冰川的融化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第三，人和自己也出问题，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不知道自己活的世上要干什么，拼命用身外的东西功名利禄去填，填还是填不满。所以我们成天就在忙，房子要买大房子，车要买好车，家居电器要买高级的，因为没这么多钱怎么办？拼命去工作，忙到自己都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个房子，来享受这个电器，来享受这个电视，来享受自己的车，那何必呢？就是一种空虚啊，人就这样的吊诡啊，这样的吊诡。所以今天我们人的实际的状况是，每个人都是罪人，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人幸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圣经中讲的罪和我们世人的罪不太完全一样，圣经中的罪的意思就是偏离了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啊。神给我们设立了很多的标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第一要全心全意的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就这两条。如果我们的全心全意去爱神，我们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我们就达到了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所以在神的眼里都是有罪的。有罪的人怎么办？有罪的人在神的眼里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但是神呢，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是光明的，这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的。所以今天由于人有罪，所以呢，今天人和神的关系就是断的。神是一切的源头，当人从这个源头一断下来以后，我们人生在世上就完全是失落盲目的，几十年一挥而过。除非我们重新能够和这个源头连在一起，人生才有真正的价值。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聚会，我们来传福音，传什么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神来救我们。因为有罪的男主，所以呢，人不能够见神，神也不能够见有罪的人。因为有这个拦阻，所以神和人之间就没办法像在伊甸园在始祖犯罪以前那样，人和神能够和谐口相处，除非要把罪拿掉。但有人说，那既然罪产生这么大的后果，那我们是不是干脆我们都别犯罪了，我们就离恶向善吧，从此不再犯罪了。他人做不到啊，因为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成了罪的奴隶了，我们被他捆绑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不该做，偏偏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这就是捆绑，没有自由了。那有人说，神知道我们不能够从罪里出来，神这么爱我们，是难道眼在这儿就看我们到一个永远见不到他的地方，到地狱去吗？干脆神来一个大赦特赦，通通上无罪，全都回来不就完了吗？可是神又不能这样做。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什么？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就是有罪，有罪又算你无罪，那神的公义，神的原则在哪？按照圣经的讲法，罪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必须要付他死亡的代价。那说怎么办？我们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神又不能算有罪为无罪，难道神就是眼睁睁看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向地狱吗？这个地狱哈，我今天给大家讲，按照圣经的讲法，是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永远和神隔绝的一个地方，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恩典的一个地方，非常可怕。实际大家读圣经会发现，实际这个地狱哈，是当初为那个堕落的天使所预备的。但是今天如果有人他不接受神的恩典，不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将来怎么办呢？神要尊重他们的选择，但你既然不接受，你还有罪，你有罪就不能见我，所以总是要得放一个地方。对这些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神总要给他安置一个地方，所以只好安置到原来为天使堕落的天使准备的地方，就是地狱。这是不得已的事情，神尊重我们的选择，但是选择一定就要负责任。你看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很多州都没有监狱的，但后来没办法了，这么多犯罪的人你往哪放啊？总得给他找一地方吧。哎，监狱就开始建立起来。今天是同样的，所以那时候怎么办呢？难道神就眼睁睁看着我们都沉沦下去，都走向地狱吗？不是，是神有神的救法。神的救法是什么？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成为人。我刚才说了，人有罪必须要付上死亡的代价， 但是因着神的爱，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在世界上做了一切的好事，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让大麻风的被洁净，被鬼附的得释放，让死人从死里复活，连反对他的犹太人也找不出他有任何的不对，但是他们要钉他十字架。神讲得很清楚，若不是神许可，没有人可以有权利办他。主耶稣是心甘情愿的走上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把整个世人的罪全都担在他的肩上，他为人的罪去死，来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就是罪必须要付出死亡的代价。那耶稣基督为了人类的罪成了我们替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死了，所以一切愿意悔改的人，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耶稣流的宝血就能把这些人的罪遮盖洗净。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再不是罪人了，不是罪人就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就这么简单。福音就是神帮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帮助我们把罪拿掉洁净，让我们这些人通过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重新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讲了没？这就是福音，这是任何人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别的一些宗教的人也可以知道有神，但是知道有神你过不去，只有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才能把天和地连起来，把人和神这条通路打开。这就是基督教讲的神启示的救赎的观，这就是神对人的爱，无条件的爱。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还有很多舍己为人的事情出现，对不对？像汶川地震，有人为了救他人他自己牺牲，这就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救的这些人还是我们深爱着也深爱着我们的人，比如说母亲为自己孩子去死等等。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诬陷他，还在反对他，还在诽谤他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这种爱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当主耶稣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当犹太人在下面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我很多时候读到这儿我读不下去的，我就想，如果我是像主耶稣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会怎么祷告？明明这些反对他的犹太人看见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其实做了这么多的好事，而且教训是这样的好，明明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派来做师傅的，不仅不信他，反而把他钉死，那这些人完全是明知故犯。如果是我，也许我就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全都毁了，因为无可救药了。但是主耶稣在讲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当我们的主被对方置于死地时候，还在求神赦免这些把他置于死地的人，还在为这些人在死，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就是从神来的，世间没有的。有哪个人会为明明要把自己置于死地的其他去死？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所以我们说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要讲别的，就看他在做什么，他在说什么，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是哪一个人间的人能够做得到的？做不到，这只能是从天上来。所以神就是用这个办法来救我们了。 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因为我们什么都没做呀，我们只是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得救，这就是恩典了、啊、因为什么都没有做呀、啊，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白白的因着我们实事求是的在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得救了，而且这个救恩是要存到永远的。所以人死了以后绝对不是人死如灯灭，人的灵魂是不会死的，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一切死去人都要复活，所以复活的人是有灵有体，绝不是看不见一个灵体，有灵有体，彼此还可以辨认，将来都要在耶稣的面前受审。审判结束以后，人就分成两部分了，一部分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生前，他们的罪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是没有罪的人，在神的眼里看，所以这些人可以和神在一起，这就是进入天堂。另一部分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还带着有罪之躯，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神，所以就只能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这就是地狱，圣经叫他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没完没了，完全清醒的状况下，永远和神隔绝，和神的爱隔绝，和一切的光隔绝，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所以朋友们，这就叫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大家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单单为了世俗的好处，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把福音传清楚，千万不能去传成功福音，只谈得世俗好处。哦，你今天不是被内亚夫失业了吗？赶紧来信耶稣，一祷告神就给你工作啊！你不是生病了，来信耶稣，一祷告神就医治。这些世俗的需要神会不会管？当然会管，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嘛，我们世俗的要求他也会管，但是这个不是信主的根本的东西、啊、信主的根本来是最被拿掉，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认识到这样一点，所以我们在信主以后，在苦难当中，在逆境当中，当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祈求来应许的时候，同样从心里感谢神赞美神，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千万不能自己就是讲这些事，全讲世俗的东西，这样的信仰实际说白的就是一个拜菩萨的心态，有事就求一求，答应了高兴一下，不答应马上就埋怨就怀疑，绝对得不到神的丰盛，真正的生命的东西。所以传福音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需要，但是最后一定要把慕道的朋友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要让他们认罪悔改接受主，这点非常的要紧。我为什么今天想来提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就是最近有好几次了，讲完道以后有几个都有弟兄姊妹来找我说，冯牧师啊，我的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完你讲道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都信主了好几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信的什么主啊？我不是问他信的不好，我问当初怎么传的、啊、全传得好处得祝福的都来，谁不愿意得祝福得好处啊？都来了，其实根本没得救啊。那有人说，那你讲罪都不愿意听，把人吓跑了怎么办？吓跑就跑呗，这么清楚人都有罪性都不愿意承认，那你还信主干什么呀？没有罪的人不用信主，不必信主，但是如果他真正愿意追求真善美， 他愿意追这个永恒，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一定不要妥协圣经的真理，专门讲让大家听到好听的话讲，这样没有用的。只有把神的话高高的举起来，才能够真正照亮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中、在黑暗中、在死荫中挣扎的人，才能真正把他们的脚领到平安的路上来，能够进入永恒的国度。所以朋友们，今天我讲了这么多，就是希望你们认识到自己，知道自己活在世上要干什么，怎么样，不仅是说信了主死后上天堂，而是神要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平安的生命。刚才我讲到的人生的三大的难处，信了主以后可以都可以迎刃而解。我们信了主，我们同样不能把握明天，不能把握明年，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有一点我们笃信是什么，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这就是我们的笃信。所以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当了，面临今天一年之后，我借着主给我的恩典，我努力的去克服这个难处，去彰显神的荣耀，担不起的重担交给神来把握。在我们的生活既是积极的又没有忧虑的人生，大家记得911是在礼拜二，那911发生以前我早就定好了那个礼拜五去克利夫兰的讲道，克利夫兰市讲道，可是礼拜二911发生，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劝我不要去，因为这事太危险了。但是我说求主帮助，如果飞机敢飞我就去，因为这个是人是最需要福音的时候。可能你们都没意识到，因为那时候我经常出去，那时候啊，每到一个地方，这个礼堂全部坐满，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因为人心要追求平安了，要需要平安。所以礼拜四晚上我就给 Milwaukee 的机场打电话，我说怎么样，明天有没有飞机敢飞，因为还没飞机飞呢那几天。结果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那一班飞机明天礼拜五一班飞机飞到克利夫兰。我说太好了，我说我就 confirm 就是订票了，决定要去。他好，他说你提前三个小时，起飞以前三个小时到机场。我就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的非常的严。可是没想到到机场以后五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然后上了飞机以后，那么大一架飞机啊，就坐了三五个乘客呀。这十几年来我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你把那个三个座位的那个把手往上一放是吧，毯子呀枕头一垫开始看书。你说那时候我担心不担心呢？当然担心了。你知道那匹兹堡和离克利夫兰很近的，那联合93号飞机就掉到匹兹堡了，平常都担心呢，尤其我太太，虽然说飞机出事的几率不高吧，可是你背不住你老坐呀，你老坐不就摊上的机会就多了吧。所以这十几年我自定了一条，每到一地第一件事情就给太太打电话，到了没掉下来，他等的就是这句话，只要这句话完了他就不管了。这是在平常的状况，你说呢？这个非常时期我当然担心了，这平安飞机能不能够平安的到达克里边，我没数啊。但是担心是担心，不惧怕。为什么？我相信无论这个飞机是平安的到达克里边呢，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我们神的手里。当然飞机最后是平安到了，否则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啊。这个是说明，是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虽然我们不能把握，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儿，他爱我们，他顾念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信主这十几年是我人生最满足的十几年，真是感谢主啊，感谢神啊！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人的后半生会是这么样一个结局，不仅信了主， 而且做了传道人。转眼之间做传道人也就是12年多了，真是数算神的恩典了。有时候会开一些基督徒的大会，像福音大会啊，或者一代人的见证啊，这种大会宣教大会啊，就是上千人的大会，很多人会来找我，冯老师还认识我吗？开始都不好意思，还认识，实际哪儿认识啊？要是这跟第一次机会早就忘了哈，就现在就感受不太认识了。请问你是从哪？就会讲啊、哦，我们是在哪一次的是聚会信的主啊、哦，然后信主以后，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教会的侍奉，哇！你听那个时候那种心里那种满足、那种喜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的。我们作为一个管道，作为神的一个器皿，把福音传出去，他们认识到神，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任何人不能夺走的，而是一个存到永远的东西。我们常常讲要丰盛，什么是丰盛？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就是为了自己或者自己一个小家活着，他再成功都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是为了活着，为了荣耀神，他活着为了让他人能够得到益处，能够过一个荣神宜人的生活，那么他的生命就扩张了。是主耶稣说，一粒麦子如不掉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掉在地里死了，他就会结出千万子粒来。通过我们的侍奉，通过我们的工作，让更多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认识神，他们得到了神的生命，他们整个生命被翻转、被更新。那大家想一想，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不是就是10倍、100倍、1000倍的扩张了？这就是丰盛。感谢主。所以这十几年可以说更加的超脱，更加的淡薄，不去为世上这些名利，不会为西服的荣耀再去分心，当然人活得更加的潇洒，而且也不为明天担心，当然你人生自然就喜乐了。所以他们有人说我越活越年轻了，我倒不敢说越活越年轻吧，就希望老得慢一点就好了。这就是你从人内心出来的东西，这个不是装给任何人看的，乃是生命改变以后，他一定就会流露出这种新的东西来。而且信主以后真的不怕死了，为什么？因为知道死亡只由于神的恩典，我们肉体死亡反倒是给我们开一扇新的门，让我们去经历神的丰盛。所以保罗讲，如果能够离世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是知道往哪儿去，主耶稣早就预信我们，我现在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在我天父家里有许多的地方，当我预备好了，我再去接你们，以后这样让你们，我在哪儿，也让你们在哪儿，心里没有惧怕。这不是随便乱说的。我2002年、2003年相继不到8个月，连续2次大的手术，都是在死亡的边缘。第二次是开颅大手术，脑子整个打开，从这儿切开，六寸长的整个脑子打开，因为一个脑血管破了。那是多少的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当时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死的边缘，经历到神的同在，很清楚神的手就在我的旁边。当时一方面是感到生命是这样的短，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一个礼拜以前我还在三藩市这口气，还在给在造就营给他们当讲人，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躺在这个特护病床上。但是当时很奇怪，心里平静的一个水一样，一点波澜都没有，平静的很。我知道神的，那绝不是装出来的，那装不出来的，人都快死了还装什么？知道是从神来的安慰，我知道神就在这，甚至我都没有求神治我，我觉得我没有权利， 都在神的手里。我只是跟神说，我说神啊，如果你觉得我地上的事情干完了，我就高高兴兴跟你走。我相信你能够比我更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我没有后顾之忧。如果你觉得我地上的事儿没有干，我就求你让我继续替你干活，就这么简单。他觉得那个信仰是那样的真实啊，所以我在特护病床上自己生命都不保的时候，手术完了，我就禁不住向照顾我这些医生护士谈福音，让他们知道这个信仰是生命之道，不是别的东西，是要赐生命的。所以后来我从特护病床要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一个老护士拿着我的手，他说：“冯先生啊，我做了几十年的护士，从来没有遇见你这么好的病人。”最后我跟他说：“我说不是我好，是我们的主好，是我们的信仰好。没有主，没有神的救恩，我们是谁？我们不过就是在黑暗中在罪恶中挣扎的罪人而已。”所以通过苦难，更加的知道这个信仰的宝贵，更加敬畏这位神。也感谢主啊，我都做了这么大的手术，从拆线以后再没看过大夫，没有吃过一片药，现在已经6年半了。从手术开始到最后第一次讲道不到2个月，我就开始在教会讲道，站不起来坐下讲，我的记忆力、思考的能力、表达的能力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这都是神的恩典。而且那时是03年的元月份，我出院以后，教会的弟兄姊妹每天一天三顿饭轮流送饭送菜送汤，都是热的，你看威斯康星那么的，最后一直到我都不可以承受了，就弟兄姊妹这种爱让我觉得承受不了。我对神说：“我说神的神啊，我是谁呀？我怎么可以配得弟兄姊妹这么深的爱，这么多的爱？实际上不是别的，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都是神家里的人，因为神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像这些见证都是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信仰的真实呀。今天这个聚会大家都吃得很好，是不是？包了多少饺子你们知道吗？超过8000个饺子，都是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包出来的。弟兄姊妹也要去花钱买面、买肉、买菜、擀皮儿、做馅儿、包煮，煮是非常困难，因为锅不多。为什么呀？实际说白了，在座的朋友们信不信主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反正已经得救，可以上天堂了。为什么要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来招待大家？我们常常在北美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我们在教会常常吃免费的午餐、晚餐。可是大家知道这钱从哪儿来的吗？都是从跟你们一样的工薪阶层从他们的工资里边掏出来的。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服侍大家呀？因为爱。因为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信仰多宝贵，而这弟兄姊妹也知道神的心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形象一样知道的，所以上帝不愿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因着上帝对弟兄姊妹的爱，弟兄姊妹体会到上帝对所有人的爱，所以愿意按照上帝的命令把福音传给我们更多的骨肉之亲，传给更多的同胞，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真实的生命，能够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最急的向谁传福音？向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向自己的配偶，向自己的父母，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像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证，证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否则根本做不到。 所以很多时候跟我们出来教会都不习惯呢、啊，怎么对我们这么好，这么爱呀、啊？素不相识，爱到最后我们都起疑心了。我们就想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的爱，没有无缘无的恨嘛。我什么都不见，你怎么这么爱我？马上想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机目的啊？啊，这样，没想到你进入教会就是这样的单纯的爱，因为神就是爱。不是我们爱，那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因为神的爱浇灌了我们。所以基督徒这种彰显出来的爱心只能是从神来的，证明神是真实的，证明神的救恩是真实。所以朋友们，今天的时间非常的有限，还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谈，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这个信仰不是一套哲理，基督教也不是一个组织，基督徒所传讲的神的救恩是生命，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当我们把已经破坏掉断掉的关系重新和神能够接起来，只有当我们这样渺小的人能够和一个永活的源头，一个真善美接在一起，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走出困境，而且我们这个生命会存到永远。那怎么样能够连在起来？很简单，圣经说，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我们愿意开口承认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愿意悔改接受他的赦罪之恩，我们就可以得救，就这么简单了。神没要求我们更多，因为神知道我们也做不出更多。只有当我们能够认主归向主，成为神家的一员以后，神的灵进到我们心里以后，那么神就会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帮助我们更多认识这个基督信仰的真理，这样让帮助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而且让我们和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但是今天要成为神的儿女，神没有要求很多，就愿意你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愿意去跟随他，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今天耶稣流出的宝血就能够把我们的罪遮盖，就能把我们的罪洁净，在神的眼里看起来我们就不是罪人了。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已经替我们付了死亡应该付的代价，所以我们就可以因着他的死亡我们就可以活下来，这就是神的救赎。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我想每一个愿意追求真善美，愿意追求人生意义的人，你们都可以到主这边来，因为他就是生命，他就是永活的源泉，他就是天上的粮食，到他面前来的会永远不渴，到他面前来的永远不饿，到他面前的能够永远不死。我前不久刚从夏威夷回来，大家知道张学良将军最后是在夏威夷度过了他的晚年，他在华人这个教会啊，这度过。最后我临走的那一天去专门去看了张将军的墓地，非常的简朴一个墓地。他和这个赵四小姐哈、啊，他们是合葬在一起的，和旁边那些气仰像庙宇一样的那种墓地就完全不一样，非常简朴，中间一个十字架，然后有一个牌子上写的“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推不翻的事实，已经2000年了，没有人可以把它推翻，因为铁证如山。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他是这位真神，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以将来我们都要复活。是整个基督的复活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一个客观的根基。如果基督的复活被推倒了，基督教不打自倒，但是基督的复活没有人可以推倒，所以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真实，绝不是我们一个心理的寄托或者一厢情愿的想法， 乃是这位又真又活永活的神，他一直在呼唤我们每一位能够回归到他的家里，因为我们离开的太远了。我们今天呢，离开了我们的神，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离开了神，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活在世上要干什么；离开了这位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往哪儿去。但是，当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以后，这三个让人困惑的问题、难解的问题，就全部都迎刃而解。就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将来死以后上天堂，而且将来在今生，就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喜乐。所以今天福音在大陆的传播越来越被更多的政府各级官员所理解，像有一些县市那公安局根本就不管，那公安局长说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罪犯，他很现实的，他看见这个好处了，甚至有的公安局长说我只是说我不是基督徒而已，他听了很多的道，他要坚持去坚持，越听越对。所以这样一个真正要达到社会的和谐，真正达到的社会的平安，只有敬畏神。大家都敬畏神，不敢轻易去犯罪，大家都敬畏神，让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彼此相爱，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才可能这样实现。所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希望，除非一个国家一个邦国它是敬畏神的。所以朋友们，今天你们不管以各种原因来到加拿大，今天也不管你们是以什么样的原因参加今天的聚会，我都相信绝不是偶然的，乃是神在永恒中早就制定好的计划，用不同的特殊的场合来拯救我们每一位还没有相信他的人。今天也是这个拯救的机会，所以我希望你们今天巴不得你们每一个还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今天你们都能来个信。我的方法也很简单，我一会儿祷告的时候，如果你们愿意相信主、接受主成为基督徒，你们就举手就好了。我们教会不是，要信主的人必须走到台下来站的，但我相信你们可能有的不习惯，你们就举手就好了。但是呢，把手举得高一点，高高的举起来。有时候举手，我发现有的就举到这儿，只有我在台上能看得见。怕什么呀？相信耶稣基督这么荣耀的事，高高的把手举起来，见证神的荣耀。当然，如果你因为别的有些原因，你需要要回国，还有一些难处，你不公开也可以，但你下来找同工谈。大家年年做绝食祷告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希望你们高高的举起，也许今天就是神为你预备的得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你回归到神的怀抱的日子，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犹豫，啊，所以我呼召的时候，你们有感动，圣灵感动你们，你们就来举手。那有人说什么是感动啊？问了半天，他说我还没感动呢，我身体也没发热，也没发抖。当然有时候身体做工，身体是有反应的，就是现在啊，常常看见那一个人信主了还举手，公司的大公司的经理、大学教授嚎啕大哭啊，就当着众人，就现在还是这样的，为罪为义，又是喜乐又是悲哀，百感交集，哗哗就是当着一个大人啊，就哭啊，就这么当着大家哭。但有人也信主的时候身体感动也是平静的。什么是圣灵的感动？圣灵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的。也就是说，当你心里产生了想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想做基督徒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如果不是圣灵做工，绝没有人我们会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当你这个念头开始想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今天你是这样，你就勇敢的迈出你这一步，而且我相信你永远不会后悔。也许你几年、十几年以后，你回过头来看，你会为你今天所做的选择感到庆幸。我服侍主快20年了，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一个说信主后悔的，有后悔的，都是说后悔信的太晚，为什么不再早一点？啊，这些都是围绕着我们身边的见证人，我们都是作为过来人，过去不信，现在信了，我们知道信和不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我们才能不断的来做见证。如果信和不信根本没有差别，没有必要花这么多时间，我们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所以这个本身周遭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这些见证这些行为就可以证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我希望一会儿我们祷告这时候，如果你没有感动就不要犹豫，不要错过机会。有人说我都差不多了，95%了，还有5%不太确定，再等一点吧。不要等，你再等20年，当你要觉知的时候你还会有5%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还不能面对面和神说话嘛，必定不能有问必答嘛。因为有很多你还是有点不确定，这不确定怎么办呢？信心，你有这么多的理性的思考，这么多的见证，我就去信他了。当你真正和神建立了关系，你就能够更深的认识他，更清楚的看见他。这个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过去我们能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今天你不要犹豫，不要等，因为你在等不知道3个月5个月1年半年以后又会出现什么事情。我见了很多这样的例子，他本来今天一步就可以跨进来了，他告诉我是2个月，就现在等了20年他都还没有记住。世界的引诱，魔鬼的试探，把他拉得远远的，远离基督教，远离教，现在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所以当你们有感动就来信，早一天在神的看顾，在神的保守，在神的引领之下。因为一旦我们和神建立好这个关系，他就永远在看顾我们了。是在这个多变的世界，在这个充满苦难不确定的世界，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们早早的找到自己永恒的家乡，找到真正永远爱你们的天父，这样你的人生就会过得更加的笃定，更加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平安不是从外界来的，而是从天父来的。无论是顺境是逆境，我们都可能有平安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知道我们今天人的困境，知道我们每一个罪人要走向的沉沦的道路，所以你付出了这样重大的代价，让你的独生子如此被羞辱，这样残忍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唯一的就是来拯救我们，让一切能够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罪能够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让我们的罪被洁净，让我们能够重新与你和好。父神，我们已经有幸得到你救恩的弟兄姊妹，知道你救恩的宝贵，也知道你的心意，所以我愿意尽微薄的力量能够广传你的福音，传扬你的爱，希望更多的骨肉之亲同胞也能够得救，让我们的中华民族能够得救。父神，感谢你今天带领了这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相信今天你会再一次赐下怜悯，赐下拯救，让更多人可以得救，可以回归。谢谢主。所以今天我就问问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过去你从来没有表示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但是今天你愿意敞开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愿意永远跟随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的，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 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勇敢，也许今天感谢主看见了，也许感谢主看见了，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将来还可以参加很多的布道会，但是今天这场布道会看见了，你一次一生只有一次，下一次时间地点人员全都变了。所以哲人说，人这一生不能够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今天也许神就是在万古之前为你预备的得救的机会，希望你们把握机会，有了感动就不要销毁这个感动，能够勇敢的来信他。除了刚才这么多人举手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神在呼唤你们回家吧，不要再流浪了，今天就回到家，天父的家里，天父一直伸开的双手在盼望你们，在等待你们。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还有没有？我再问一遍，也是今天晚上最后一遍，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相信主，主欢迎你们，呼唤你们，在等候你们。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有就请把手举起。还有吗？好，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还有吗？父神，感谢你为刚才这么多的朋友们，他们决志愿意悔改归向你，感谢你，因为又一批世上的人回归了。父神，这是保守他们前面的路，让他们每到一处都有你的祝福和恩典，让他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也求主继续看顾带领保守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主，你知道他们对真善美对永恒的渴求，你也更清楚他们内心的挣扎内心的困惑。求主继续带领他们来教会，能够多听你的道，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祝福带领他们，也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各个教会，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同心合一来兴旺你的福音，让我们能够高举主耶稣，能够吸引万人来归向你。父神，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